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罗马书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第一节话很有意思，我读下来好像很自动的里面就给它转了一下。第一节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很自然读下去变成什么都给他听。弟兄们，我心里所想的，这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基督教徒得救。其实这句话是很讽刺的一句话。以色列人不得救吗？以色列人知道神吗？但他真的得着神吗？以色列人有神的律法吗？但他真的能够称义吗？今天以同样一个角度讲，你说怎么搞一个在基督教里面一个基督教徒，他不得救，这个话怎么讲？他每个礼拜听到，他做的事情都是基督教里面规定的事情，他怎么不得救呢？假如我们从今天这里面的话来讲，以色列人是根据律法成为以色列人，因着受割礼证明他是以色列人，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说他是以色列人。他有许许多多的东西，就是从外面的这一些的东西、遗文各方面来判定他到底是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他是以色列人，跟他真正有没有得罪耶和华上帝，这件事情又不是一件事情，是两件事情。而一直延伸，从旧约一直延伸到新约这个时代，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又有多少以色列人真正得救了呢？得救是灵魂真心灵得救的问题。以色列人说成为神的选民，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血统的问题，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但是很可惜的，就是以色列人就是以他是以色列人夸口，到现在还是这样。他有没有以耶稣基督夸口呢？有没有以神的救恩夸口呢？有没有以神差他爱子为我们死来显明我们是需要耶稣神的儿子耶稣来替我们死的这样的一种爱感动我们的心呢？我们有没有因为什么呢？我们有因为说神叫他的儿子领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让我们有一个盼望。一个什么盼望呢？一个盼望就是我们真的因着主的复活，那一个义一定会成就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是为我，跟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怎么可能就会叫我们得救呢？你真正的相信就会得救，你只是相信这个道理，你不能够得救。这句话我要稍微讲一下，因为人就因此活着。摩西讲的话，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摩西讲了这样的话，但是有多少人因为遵行律法就能够称义呢？没有。那么不是他们不热心，不是犹太人对神不热心，也不是今天基督教徒对他们的神不热心。热心，但是他热心什么呢？他是热心是什么？他想要立自己的义，不知道神的义。这句话也很矛盾，以色列人怎么不知道神的义呢？遵行律法就能够称义吗？就能够因此称义吗？他怎么不知道神的义呢？其实真的神的义是要因信称义的，不是因行为称义的，这一点他不认识。那么这一点他不认识以后怎么样呢？以色列就一直要想以自己所做的好说的对来代替我们要依靠耶稣，我们要依靠神才能真正得着的这件事情。今天在基督教徒当中，明不明显呢？也非常的明显，大家都是要想 我要来知道，知道要靠自己做。但是有没有人来告诉你说，你靠着自己做是做不到，你要靠耶稣来做，有没有？这是很关键的嘛。今天我们一直强调的，你要知道，知道，知道，都知道了，那是真知道吗？比如说，知道了耶稣这个为我们定十字架的道理，知道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么我们这些道理都知道了，但是耶稣为什么要来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耶稣为什么要复活？我们知不知道呢？假如我们真知道的话，就怎么样？我们不会依靠自己。但是你看，今天有多少基督教堂里面要做的事情，可以不要靠耶稣的，只要靠你自己就能够做。所有一切今天基督教教堂里面很多的规矩，只要一个信耶稣人，只要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他也要想在基督教堂里面这个混一点什么，得做一些什么东西怎么样呢？他觉得不信耶稣也觉得讲了，每个礼拜来做礼拜难吗？只要来做礼拜，他可以得什么的话，每个礼拜做礼拜难吗？就是所有今天在基督教教堂里面规定的事情，一个不信耶稣，真是有点什么样的什么，他真是要来做这些东西，难吗？这一些的规定，就像庙里面有很多的规定，那些什么任何教的教徒，他要去做这些东西，在他们庙里面做这些东西难吗？哎，不是一样的吗？跟信耶稣不信耶稣有关呢。那么什么才有关呢？要热心什么呢？不是要热心神，不是要立自己的意，乃是要按照神的意。神的意是什么？神的意不是人能够做得到，神的意只有神的生命可以做得到。难怪约翰他讲得很清楚，你们天天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不错，给我做见证的证实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边来得生命。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对圣经再了解，你没有得着这个耶稣的生命，你知道一切一切的圣经里面的这个内容，你没有可能靠自己做得到。这一点不晓得有多少人真的从内心深处真的这样的承认，包括你知道祷告都要有在生命的里面真正才能够像主那样的恳求，而且求在神的心意的里面。假如我这样讲，祷告只有基督教徒才祷告吗？佛教徒祷不祷告？他们烧香。回教徒祷不祷告？他们一天五次，是不是？有没有哪一个教的人，有没有哪个基督教以外宗教的人，他们不祷告的？祷告不难嘛，不是吗？但是不是在生命里面祷告，不是在基督里面祷告，那么怎么样？那么跟其他异教徒祷告是一样吗？其实在这里讲的说，你们为什么大发热心？不是说不做这些宗教活动，乃是说什么？乃是说没有一颗真正依靠主的心，在主里面做的心。假如我们做的每一件宗教的活动，犹太人做的每一件犹太教里面的活动，跟耶稣基督没有关系，跟靠着就跟信，就是因着神，信靠神，为着神所做的无关，那怎么样呢？那就是想要立自己的利益，而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意，而且是什么呢？这边讲到一个罪是就不服神的意了。不服神的意就是跟神要给我们的意违背了，抵挡了，走了相反方向的路了。这就是让我慢慢越来越信靠主以后看清楚的一个现象。难怪今天有多少人他是越信主怎么样呢？越不服神的真理。为什么呢？因为他想要立自己的功德，以至于怎么呢？就越来越不服神的真理，而且把心一横，就是这样，我认为的对就是对， 就是今天也有很多叫什么呢，人家什么什么极右，基督教极右主义了，那么对别的宗教什么原教旨主义了，今天你说在基督教里面有没有原教旨主义者，这种都是宗教意识形态。而有一个真正知道了，真知道神的意，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不是来立自己的意，那么好，不是因着摩西讲的这一条路，摩西是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律法，摩西有给我们生命可以做到律法的要求吗？假如不能，那么他们把摩西的位阶提到比神领下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位阶更高。今天很多在基督教界里面的人，今天有很多基督教徒把人的位阶像摩西一样，对，他是个属灵人，他是一个神所用的仆人，把一个神所用的仆人的位阶高到比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来救我们更高，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就立了人的义，没有愿意依靠相信神所要立的义。神立的义是要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得救。这件事情有多少人不晓得有没有真正的反省？等到一个人一讲就讲圣经圣经圣经，就像以色列人一讲就讲律法律法律法，是一个意思。今天有多少人一开口就讲说耶稣耶稣耶稣，今天还有很多人一开口就是摩西摩西摩西，什么一开口就是摩西摩西摩西呢？会说的人从前一开口就是什么你投生你投生你投生，李长寿李长寿李长寿，明白是不是？对，他们曾经被神用过，但是他们会能够提升到比领下基督来为我们更重要吗？那么好，下面我要讲的，既然不是靠着摩西的这样一个这个遵行律法来成义的路，这条路已经证明了没有人可以行完律法，没有人可以靠着行律法来成义。那么下面这条路是什么呢？好像不太什么。那么是谁把他怎么这个下面讲的这句话？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上来。我要体会的什么？唯有信心怎么说呢？唯有信心有个体会，领下基督，让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领下基督，就到让就是神让他的爱子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取了一个身体，可以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领下基督就是让耶稣为我死，我可以为他活，这是很宝贝的。但是怎么样来为他活呢？你不但要这个从天上领下基督，还要从阴间把那位为我死的基督让他可以领上来。什么意思呢？让他可以从死里复活。死里复活什么意思？死里复活是主又死里复活了，让我可以致死我的肉体。主死我活，主活我死，这是真正的相信因信称义的真实。这是我的体会，不要把我的体会当作圣经的本身，你可以好好去思想。一个真正相信为我的罪死的耶稣的人，他一定认耶稣做他的救主，充满着无限的感恩，因为我不能救自己。一唱到十字架，一想到主的十字架，真的就感恩的泪流满面，羞愧的泪也流满面。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主，我今天还是什么样的人，我很清楚知道。我今天能够这样的活着，我今天能够这样的活在神的面前，就是因为他为我的罪死，给我开了一条又行又活的路，让我可以不需要透过任何其他的人 我能够到主的面前。我没有任何人都可以活，但是我没有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今天仍然死在罪恶过犯当中。这是我最深刻的一个感觉，这也就是为什么基督教再有名的人、再属灵的人、再有能力的人，不可能在我心里面成为我的偶像，我也不可能成为他的粉丝的最大的原因。那一位可以从天上领下基督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代替我死的这个基督，才能够让我可以活，才能够让我可以从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这一个我可以活过来。同样的，谁又把他从阴间领上来呢？就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一位把他从阴间里面领上，就是让他能够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就成为我的主。他成为我的主怎么样呢？我因为他是主，所以我的一切思想、我的一切喜好、我的一切什么东西跟这位主不一样的，一定要死，我才能够好好活着嘛。所以怎么样呢？基督复活，让我的肉体死。其实信耶稣真的是这样一个死活的真实，还不是死活的道理，是死活的真实。当耶稣为我死的时候，我们里面对神活了没有？你说你进了教堂以后，神都是别人口里的神，主也都是别人嘴里面的主，是不是啊？对你来讲什么？对你来讲，通通都是道理，不那么真实。你活了吗？一个人真的因为相信耶稣为他死，他里面活了，他得救了，他里面生命来了，他第一个就能够活是什么？活是对神活了，就是能够感受到神，能够渴慕神的话，像财神的婴孩渴慕奶一样。今天你看有多少人，他到教堂不是渴慕主，他到教堂是渴慕别的东西，那是怎么样呢？那是就他还没有真正的体会主是为他死，他还在一种死亡的光景里面没办法活。今天有多少人真正的相信耶稣的复活？相信耶稣复活是耶稣已经复活了呢，他不会死呢，他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在我的边上呢，在我的心里的。今天你看有多少人觉得耶稣是活的吗？根本耶稣是死的，好像我们做的他也不知道，我们说的他也不知道，对不对？我们搞什么的，我们想的他也不知道。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真的相信他活了吗？等到我们真的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他的眼目遍察全地，我们那种心思，我们敢来把我们那一种不讨神喜悦的心思灌注在我们的行为中呢？我们知道主是复活的，我们自己的老我还那么的活，敢一天到晚就去满足自己老我的肉体，而根本不在乎这位已经复活的耶稣的这个心意怎么样吗？就算我们会软弱失败，我们相信他是活的，我们说主啊，你都知道了我这样的卑鄙，这样的败坏，至少还会在神的面前有一点愿意这个回头走主的路的这样的一种懊悔的心吧，悔改的心吧。假如连这些都没有，你说你真正说相信耶稣活吗？没有嘛，没有相信耶稣活嘛，那么这条路要怎么走呢？犹太人当中是这样，今天基督教徒当中有多少的基督教徒也是这样，他是教徒，但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他不是一个得救的人。难怪保罗在后面怎么说呢？难怪保罗在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假如我用另外一个话来讲，怎么讲呢？我们真的若是因为耶稣死了我活了，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我死了，你就是一个得救的人，不是吗？ 但是问题是今天我们怎么呢，今天我们没有那个死活的时机，我们今天有的只是什么呢，我们只是有了懂这套道理，一个讲你只要口里承认耶稣是主，你只要心里相信这个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你信不信啊？信。但是你信，你信主，你这个你口里承认耶稣为主，你有没有相信你是个这个罪人呢？你有没有为你的罪悔改过？假如没有嘛，你怎么去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呢？耶稣之所以是主，因为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配得，可以赚得你认他是主。你活了吗？我们说我们这个口里心里，我们真的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吗？真的信吗？信的话，我们真的信主从死里复活了，我们自己的老我死到一个什么程度？今天我觉得很辛苦的在哪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或者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这两件事情，我问大家，心里相信容易哎，还是口里承认比较容易哎？在初期教会的那个时代，心里相信比较容易，口里承认比较难。为什么呢？因为心里相信别人不知道，口里一承认就来逼迫，因为那时候你口里一承认你是基督徒，就给人家逼迫下监点钉点天灯，给人家丢到这个竞技场喂狮子老虎，是不是这样？你口里不承认，没有人对你怎么样，你心里偷偷不相信，没有什么问题。但你口里一承认就完了，大概就这意思嘛。所以怎么样呢？所以在那一个时代的里面，只要他口里承认的，就是证明他心里所相信的，他必然得救。因为他只要口里承认，没有假的，你了解吗？因为你一承认就有逼迫嘛。但是今天这个社会呢，到处都是自由，信仰自由，什么自由？你嘴巴里面承认很容易，但是心里面真正相信很难。到有一天，有人是嘴里面承认了，并不代表着他心里相信，他会得救吗？今天有很多时候，嘴里承认，还不是他承认了。还是我们替他承认的。你看今天有多少人带人家做悔改祷告，不是带他去承认耶稣是主吗？你要他自己做认罪祷告，他不愿意或者他不会。不会的意思是什么呢？不会的意思就是这个理性，这个宗教礼仪我不会。一个人真的觉得自己是个败坏透顶的人，你叫他认罪他不会吗？他不觉得骗人是个罪，你帮他认了这个骗人啊，你说谎，我帮你认说谎的罪，他从来不觉得说谎是个罪，他怎么个认法？今天还有很多的人，连口里承认这件事情都是别人帮他承认的，还不是他自己承认的。弟兄姊妹，你了解吗？更何况现在这个时代，口里一承认就有好处，被人家接纳了，对不对啊？怎么样这样这样的，他口里承认的不是代表他心里所相信的，他会得救吗？这就是为什么初期教会都是真信徒，今天为什么基督教界里面充满了基督教徒，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好好把这两句话，不成为只是问人家受洗的时候，你口里认耶稣基督是主吗？你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吗？他说信，给他受洗，对对对。你不要对这个人认也不认识，对不对？这个因为是一个基督教的什么地位，去帮一个你根本知也不知道的人，然后就问他这两句话，你就替他受洗也可以了，就是有没有用是另外一件事情。 这个一个牧师长老为那个受洗的人受洗的，他一定得救吗？没这回事。他没有相信受洗怎么会得救呢？要信而受洗才得救吗？不是吗？怎么求主怜悯我们？下面讲的是你要信，你怎么真正会信呢？哇，这一句话给我们今天真的，有的时候我觉得，啊，我今天稍微从心里面有一点点的感动，大家分享一下。他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其实圣经里面这边的信，在以赛亚书就是这句话。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也都是心里面一种痛苦，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那是指犹太人，所以他们不信，他们不信怎么呢？他们不信就不向神求，他们向谁求呢？以色列人一直，犹太人一直没有脱离拜迦南地偶像的习惯，所以他们宁愿信迦南地的神去求迦南地的神，去拜迦南地的偶像。他有这样的一种可悲，以赛亚先知发出这样的感叹，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你信什么，你就会向什么求。其实这，在我读这个话的时候，是感受到这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它不是个道理，它不仅仅是个道理，它是个事实。但是今天我们多少的时候向神求，是因为信神呢？碰运气，有没有？就好像一个，我们碰到，你知道这个人，我们听说这个人很有爱心，我们听说这个人也很有能力，所以我们碰到难处，去求他帮忙。你真的相信这个人会帮忙你吗？你是希望他帮忙你，你可能并不相信他一定能够帮忙你，是这样一种碰运气的心理，不是吗？你知道他是个好人，你也知道他很有能力。对不对？你今天有个难处，你会去这个求他，是因为你相信他吗？不是，碰运气，存着一个他会帮我的这样的一个盼望，不是真正的相信。而先知以赛亚讲这句话的意思，你们那么真心的去拜偶像，因为你们真正相信的是那个偶像，不是耶和华上帝。我也把我这样一个领受，我对这个以赛亚讲这句话，我里面的领受的一个东西，我先交通一下。我们用这句话来慢慢讲说啊，这个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对，信道是从听到来的是没有错。那你听到的是什么道啊？是道理的道啊，还是听到的是耶稣啊？那么没有传道了，没有传道了，你怎么能够听到这个道呢？这个完全是个逻辑问题。下面讲呢，不是逻辑问题，是事实问题。没有奉差遣的怎么传道呢？但假如我用这个话来，我现在慢慢下面越来越严肃了。今天有多少人有奉差遣呢？没有奉差遣的人传得到，是什么道啊？是不是这样？假如这样讲了嘛，没有奉差遣真的怎能传道呢？那么好，现在问题就今天我们再看，在基督教界里面有多少人是没有奉差遣的？那么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奉差遣呢？他下面这句话，这个保罗用圣经上的话讲的最有意思的，他说报福音传喜讯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你今天看看基督教界里面那一些人嘛，他的脚中佳美嘛，脚中佳美的是，脚中不佳美的就不是嘛，就很简单了。可可怜怜的这些人，脚该踏哪里都不知道，哪里还会有脚中？ 求主怜悯我们。我觉得下面还有一句更厉害的，下面还有更厉害的，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们不要随便给他乱画等号，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那意思是听到基督的话，他才能够真正的怎么样呢？真正能够信，就他所相信的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他的相信才有用。假如说他所相信的道不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他只是听到律法，律法不能叫他得救。大家了解这意思吗？假如这样讲，我们画个等号，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圣经里面的记载来的，成不成立啊？你觉得成立，我觉得不成立。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逻辑头脑很简单，因为律法也是圣经的一部分，犹太人对不对？他信律法他不得救，从基督的话来他就能够怎么样呢？他信了就能够得着。假如你所信的不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就是对，同样是一件圣经，同样是一节圣经的话，若不是基督借着圣经向你说的话，你不会有感动，你只有头脑里面的思想。基督真是借着圣经里面的一句什么话，这一个道来了，你愿意相信，那就是不得了的了。今天你看看以色列人哪一个人不相信摩西的律法啊？但是当他说谎的时候，神有没有用律法上面来向他说话，让他成为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可以不说谎，甚至于说谎了以后，有没有一句什么样的律法的话，让他愿意牵个牛、牵个羊、牵拿一只斑鸠去献祭啊？假如没有的话，那么他信的是什么呢？耶和华上帝根本没有借着律法向他说过话，他只是相信律法的道理。他为什么相信律法道理？为什么学习律法道理？因为他有一天去跟别人讲，让别人以为他很懂律法，只是这样而已嘛。今天有多少懂圣经的人？基督有没有借着他所懂的圣经，在他生命的里面说过话？有说过话的话，那不得了。假如没有的话怎么样呢？今天新约时代很多基督教徒就跟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犹太教徒是一个光景。我觉得保罗在这个地方讲这个话，为什么讲这个话？他是不是担心在罗马也有很多的人像以色列人一样？或许在罗马是不是也有很多的以色列人还没有真正相信谁把他从天上领下来，谁把他从阴间叫他从死里复活，根本还没有真正相信耶稣基督，还一直落在靠自己的义的里面，不能成为一个真正得救的人。而保罗的心真的希望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能够得救。得救这件事情并不分你是基督教徒还是你不是基督教徒，得救这件事情是关乎所有的人，你只要相信你就得救，不是因为你进了基督教你就得救，不，因为你真正相信耶稣基督来为你死了神又叫他从死里复活，这样的一个真正的相信，这样真正的相信会让我能够在神面前活，让我可以在真的自己肉体一切的发动的里面可以死，能够好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今天我们到底是以色列人做了一辈子的犹太教徒没有得救，今天 我们难道要做一辈子的基督教徒也没有真正的救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